风雷激荡，战旗军有朝阳。
我呢是出生在一个军人的家庭里，我记得从我躺在床上听故事的时候，我听的都是革命战斗故事。那么后来呢，因为他们复员以后啊，我们这个家庭呢还是保持着军人家庭的风格和习惯，所以他们给我的教育就是这样，是共产主义的教育，所以我从小就信共产主义，从来没有怀疑过。那后来上学以后，我和大家一样，我们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是进化论的教育。我记得我12岁的时候，我就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想做江姐和许云峰那样的人。我13岁的时候，我就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上山下乡，是背着我的父母，背着老师，因为还轮不到我，那个时候很小。那我就带着我们同一个大院住的一个女孩子，比我小1岁，我们两个我就领着她走了。后来被我父亲追回来了。那么直到我20岁的时候，我真正的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而且我入党以后呢，我也很追求。我跟你说哈，我那个时候信共产主义信到什么程度呢，我就想为这个信仰去死。我常常上班的时候呢，我就盼着失火，如果一失火我就可以扑上去救火，然后我就为党可以有机会牺牲了。那时候有农村到城里来送菜的马车，我就盼着哪个马如果惊了就好了，如果他一惊我也上去拦，我一拦呢我就有机会牺牲了。当一个人想要为他的信仰去死的时候，你旁边的人是会能看出来的。因为什么呢，你的工作态度不一样，不计时间，不计报酬，不分昼夜，而且呢别人不愿意干的活我愿意干。我在家里连袜子都是母亲给我洗，可是呢我到工厂就变成另一个人。因为我觉得只有在工厂里干才是为共产主义干的，在家里是无所谓的。那么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旁边的人都会看得到，那这一个人就不一样。所以呢那个代之而来的一个自然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成为各种的标兵、先进、入党、提干，我也被当选过省人大的代表。那么这些很风光的事呢接踵而来，就轮到我的身上，而且那个时候我也非常的年轻。那你就会说，那么这样一个人怎么会信神呢？那这正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我说真理是永恒的，任何不是真理的东西都没有永恒性。而且我们知道人都是罪人，任何掌握在人手中的东西也都一定会出问题的。那我信仰第一次被挑战就是林彪事件，那个时候我还很小，所以呢对我的震动不是很大。那么第二次呢就是四人帮事件，那个时候呢我想大多数人开始思考这个共产主义的信仰，可是我觉得我还是蛮坚定的。后来呢随着打倒四人帮以后呢，我和大家一样，我们有机会去考大学，那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阅历的增加，知识的增加，我也看到一些现象呢是使我更加失望的现象，可是我心里呢还是有一线希望。我觉得共产主义的理想还是美好的。那么直到89、64那一天的晚上，当时我研究生毕业，我分配到大连，我和我的先生从美国之音和 BBC 的广播电台里来收听广场的情况。那当我们从那个广播里听到清晰的枪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就抱在一起哭。我觉得那一刻我心里的对共产主义理想的那个最后的一线希望就在那一刻破灭了。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我什么都不能再相信。所以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复习外语。我那个时候我就准备要考外语，有机会呢出国。后来有一个教师培训的项目，那么我就有机会参加那个教师培训项目，来到了美国，是在92年的10月。 我们是成组被派出的，18个人一组。那么作为访问学者，来美国是在洛杉矶那边一所大学里面。来到美国的第一个星期，第一个星期天，我们就都被接到教会去了。当时教会就来了好几台车，我们就稀里糊涂都上车了。当时呢，想就是了解了解美国的华人，他们究竟在美国做些什么。而且基督教是美国文化，是美国的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也很想了解一下。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去教会，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平生啊，第一次走进教会。那我去了以后呢，我觉得我很喜欢那里的气氛，那里的人都很真诚，气氛也很好，琴声也很美。我记得当时呢，我最反感的就是有一个人，就是那牧师，因为他反反复复地说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当时我听这句话呢，非常的刺耳，因为一听见神我就已经很反感了，他又说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哎呦，我当时我心想，我说如果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你就拉出来看一看，你不用再讲了，你拉出来看看我就信了。然后我心里就想，我说这个人呢大概是找不着工作在这混饭吃的。那么后来啊，我听说他是耶鲁大学毕业的，我想说耶鲁大学毕业的应该找工作不难呢，但是他这个选择是极大的错误，他怎么选择干这个呢？当时我就想，我说如果他这样欺骗一下从台湾来的人还差不多，因为他们都功成名就了嘛，什么都有了，他们听听这个可以。我们从国内来的，我这一肚子使命还都没有实现呢，我哪有时间听你这些假的东西啊。所以那一次呢，我就下决心不再去了。第二次呢又来接了，我们大家又都去了，连续去了3-4次的样子。我那个时候我就下一个决心，我说我再也不会为这个假的东西去浪费我的时间了，我再也不去了。后来呢他们还去，我就不去了。我们当时还有人来一个月，他们就已经举手决志信主了。我记得我还讽刺他们，我说哎，听说你宣誓了，然后呢我还说他们，我说你看你们不信你们还去吃饭呢，我不信我那饭我都不吃，表示我很坚决。到了93年的1月23号那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天呢是中国年，那一天早晨起来我就特别的难过，想家想孩子。我在那个一个美籍犹太人家里帮他做一点家务，然后想多留一点钱带回去，所以我除了上课的时间以外呢，我就帮他做家务，常常帮他小孩洗澡。我看见他那个小孩的时候，我就想起我那个孩子，他那个孩子5岁，我临走的时候我们家孩子2岁半，放在上海奶奶家。所以呢我看到他，我给他洗澡的时候，我就想我那孩子还没人洗呢。而且呢这个犹太人你知道哈，跟中国人差不多，他们很聪明的，不断的给我加一些活，开始来的时候没讲那么多活，给我多加。可是我为了要多留一点钱呢、多攒一点钱带回去，所以就忍着，忍着那时候也没信主啊，所以心里就特别难过啊，过的日子很不好。教会里有一个姊妹叫陈先瑞姊妹，她是从台湾来的，她非常的温柔，我很喜欢这个人。但是呢她只要不谈神呢，我就很喜欢和她在一起，可是他呢总要谈神，我就常常躲避他。那么那一天呢，特别是过年了，他一打来电话呢，我那个心里，他说赵丽啊，今天是中国年，我想请你吃个年夜饭。他这样一说的时候，我就想哪怕出去散散心也是好的，同时呢我想吃饭的时候大概不会讲到，所以我说好，我就同意了。那么呢他的先生晚上就来接我，我就去他们家。我到他们家一看呢，一进门我就发现整整齐齐已经坐了7个人，我是第8个。然后他坐了满满的，是一个长条桌，很长的一个桌子的好吃的菜。这一对夫妇没有小孩，那么他呢 能够爱这么多的人呢，真的是很有爱心，做那么多好吃的东西让我们尽情的吃，吃了以后呢，然后又给每一个人用那个 meal box 那个盒又装一盒带回去吃，然后他又给我装的时候，我就说我不用装，因为我是包裹的，然后他就把我的皮包拿过去，他把每一样的糖果呀剪一点就往我皮包里面放。当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心里突然被动了一下，我突然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是很有爱心，这个爱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当时不知道，因为我们中国人是讲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其实他那个爱是有缘的，是从神那里来的，可是那时候我不知道，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能爱我们这些不能够回报他的人，他什么都有，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怎么能回报他呢？而且我觉得他那个能量，他长得很小，可是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能量爱这么多人，他那个动作一点都不做作，非常的自然，非常的祥和，所以呢我就被动了一下，然后呢在大家告辞的时候呢，他说赵丽啊，我可不可以留你一下，我跟你分享一下四律，就是那个小黄本啊，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都知道，那叫四个属灵的定律。其实呢，我并没有听进去，我只是尊重他这个人，但是讲完以后，他问我一句话，我听清楚。他说：“赵丽，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哇，这句话他说完以后，他就盯着我看。我当时的心情啊，我现在还能记得特别清楚。不，我那个反应就是不，绝对不，因为我还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我怎么能接受呢？可是呢，当我看着他那满脸啊那种期待的目光，那满脸的诚实啊，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无论如何都说不出来那个不字来，我说我愿意啊，然后我说完我愿意啊，他就一下就从凳子上站起来了，然后他就他眼睛就这样一亮，就好像中了奖似的，他说那个哎呀你愿意啊，因为他也没有想到我会说这句话，然后他说哎呀你快感受一下你心里是什么感觉，哎呀当时我想一下我没什么感觉，但是我也不敢说我没感觉，我怕他失望，那我就想，我说他们信主的人呢一天总是说主啊主啊，用我们东北话说呢，可能是主就是有了主心骨，我想呢有了主心骨呢心里就很踏实，所以我就跟他说，哎呀我说我这心里踏实多了，然后他以为我踏实多了就把我送回去了，回去以后呢其实我没有什么改变，我真的没有什么改变，我觉得因为我没有真正的打开心，我只是看着他的面子，每天还是差不多哭一场，每天哭都想什么呢，两个镜头，一个呢就是我的婆婆70多岁了，有白内障，有耳朵背，那么我们孩子呢很淘气，所以呢每次她灌开水的时候呢，就想象中那开水从头到脚就浇在我们孩子身上了，一想到这个哪怕是半夜睡觉就要惊醒，另一个镜头呢就是她从屋里跑出去了，一跑出去迎面过来一辆车就从孩子身上压过去，把我们孩子压了，每次想孩子就这两件事儿，所以每天晚上都要哭一次，没有人的时候每天要还是照常要哭一次，但是呢我相信基督徒的那种爱把神的爱呢带到我的身上，所以那个福音的种子已经在那个里面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说我愿意的时候呢，他带我做了一个祷告，你不要小瞧这个祷告，虽然不是真心的，但是你这个祷告呢神还是听见了，所以从那以后呢神就不会放过你了，他真的不会放过你了， 在这个以后呢，接连呢有几件呢超然的事就在我的身上发生，使我那个刚硬的心呢没有办法不折服。那我们在那一所大学，洛杉矶附近那一所大学呢，我们做了半年的那个项目 project 就已经结束了。我们下半年的项目呢就要搬到另一个大学，在 Orange County 那个大学里面去做。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跟那个学校联系，请他们帮我找一个美国人的家庭。我说我要学英文，我说可以帮他们做事，也可以租房子。他们就帮我找了一对基督徒的家庭，一对年轻的夫妻，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所以我跟他们联络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就给我很便宜的房租，然后呢，他们就把我的名字，天天就拿着我的名字，他们夫妇两个为我祷告，然后呢，就把我那个名字送到，提到他们教会去，他们教会呢就为这个名字祷告。在我去之前两周，他们就开始为我祷告了。1993年3月6号搬到这个大学以后呢，我住进他们家呢，又是第一个星期天，他们就邀请我去教会，我就同意了。虽然是美国教会，是英文讲道，但是我还是同意跟他们一块去。然后有一天，我在我孤独的时候，我去拿书来看的时候，一拿书呢，就在我的书箱子里拿到了一本圣经。那一本圣经呢，是我们去那个第一个教会的时候呢，人家送给我们的礼物。我一拿到这本圣经以后，我就读，因为他们告诉我们要读，先读新约，所以我就读新约。非常奇妙，四本福音书我用一天多的时间就把它读完。而且我读的时候呢，特别是读到那些神迹奇事，我也不觉得很难相信。我觉得如果他是神的话，这些事也都可能的。所以我就没有什么障碍。四本福音书我一天多的时间就把它读完，而且我还做笔记。我从文学上来比较那个写的怎么样。又过了几天，到3月20号那一天，我那个日子啊记得都很清楚，因为当时呢我写日记。3月20号那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每天呢都会起得比较早，我跑步，早上起来要去跑步锻炼。那么那一天就格外的早，我拿表一看呢是5点整。当时啊我就觉得我心里特别难过，突然就涌上来什么呢，哎呦，我到美国一切的计划打算呢希望啊都没有实现，而且我的先生我的女儿什么时候才能和我团聚啊，所以突然就都涌上来了。哎，当时就心里特别的难过，一想了就觉得前途茫茫。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自己做过祷告，可是那个时候我不知不觉我说了一句话，我说上帝，如果你是真的，请你让我睡觉，因为我不想起来，我一起来我这一天都会在这个阴影之下，我会过不好的。很奇妙的一件事，我说完这句话我就睡着了。第二次醒来7点整，整整2个小时。这一次醒来以后呢，我发现我突然就很高兴，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回忆，我说这2个小时发生了什么事呢？然后我就回忆出来，我做了一个梦。一个什么梦呢？就是我从小到大我生命中的一些成功点，说成功点呢没有什么大成功，总之就是生活中比较正面的事情，包括小的时候受老师表扬啊等等，这些事情都有。有一些事情是我已经忘了，比方说这个在工厂里当先进啊，当标兵啊，入党啊，提干啊，这个人大代表啊，然后考大学啊，考研究生啊，结婚生孩子。然后呢里面有一个意念，那不是我自己的话，但是我很清楚，有一句话，就像一个意念似的，就说赵丽，你取得这些，这不是你的能力，是神爱你。我听了有这样一个意念以后呢，我就跳下床，我打开我的笔记本日记本，我就把这句话写上了。然后在下面呢我加了一个批注，我说呢，我不知道是不是神爱我，因为我还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存在，但是呢我相信是命运爱我。 你知道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是什么呢？我是很骄傲的人。如果以往呢，有人说赵丽你取得的成绩不是你的努力，不是你的能力，而是神爱你，这样的时候我会不服气的。我觉得我的每一个成绩都是我努力的结果。可是那一天奇妙，我听了这句话，我心里服气。我说是，不是我的能力，因为在我身边，在我的同学当中，有很多人比我聪明，有很多人比我能干，但是他们没有我这么多的机会。我当时呢，我就想到这些，我就觉得是的，不是我行，不是我行，是我比他们幸运，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神，但是我认为是命运爱你。那么接下来两天到3月22号那一天，又一件很奇妙的事，也是一早晨起来，我刚刚醒，大概是6点多，我耳边就好像出现一句话，是断断续续的，说赵丽，神不让你现在回去，他要让你等到中国大地能够自由传福音的时候，他要让你去传。这句话我现在说出来呢，就是很连贯，当时呢就是断断续续的出来的，可是呢我没办法相信，我说这一定啊是我这几天我读圣经读多了，我已经产生了幻觉，所以这不是真的，我不去管它。然后我就去洗澡，在我冲的时候呢，这个声音就再一次来，而且非常清楚啊，特别是中国大地那几个字，然后就是他要让你去传那几个字特别清楚，一字一顿。这个时候呢，我就再也没有办法相信这是幻觉，而且我觉得我已经完全的清醒，我已经不在睡眠状态。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恐惧，我觉得有一双眼睛，他能看到我，但是我看不到他，那个感觉是很可怕的。所以我赶快就出来，出来以后呢，我就门后面还有床底下，我就到处看，我就看有没有人，心里呢又觉得不大像有人，因为那声音不大像是外面传来的，好像是里面的，但是我又分辨不清楚，所以就很恐惧，当时我就赶快骑上自行车，我就到学校，到学校找我一个最要好的一个女同事，她呢来了不久，他就信主了，而且他信主以后啊，他就给我传福音。那时候他给我传，我都拒绝了。那么这一次呢，我就去找他，我们坐在校园的长凳上，我说你们的上帝今天跟我讲话了。他说讲什么了？然后我说他说等中国能够自由传的时候，他要叫我去传。然后他的眼睛也是一亮，他说会的。中国会有这一天，这一天不远了。哎，你知道他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呢，我突然想到，有点像江姐说的，快解放了，天快亮了，那种感觉。所以我又觉得没法信了。我说大概你也不大清楚。我说你不是知道吗？我来美国是干什么的？我不是要信这个来的，而且我也更不是要传这个来的呀。我那计划你不是了解吗？我还没有实现呢。他说反正是神要是让你做什么的，神都会开路的。后来我也没大听进去，我就回去以后呢，我就一天啊，我都是差不多都是在那个恐惧当中。到晚上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我就给陈仙瑞姊妹主动的第一次打了一个电话，我说我读了圣经，然后我就做了那个梦，然后我就今天又听到这个声音这个话，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跟他讲的时候啊，他在电话的另一头就笑出声来了。你知道台湾来的姊妹都很温柔的，他笑啊从来没有声音的。那一天他笑出声来，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你笑什么呀？我说我特别的害怕呀。他说赵丽啊，被神拣选是很荣耀的。我说他说拣选谁是拣选谁吗？还没征求我意见呢。领导要是叫你做点什么，还得问问你同不同意啊。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很骄傲的。你就是连神有没有也得问问我。所以呢，他说神呐，他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主权， 他不需要征求我们的意见，但是神呢一定要让你自己甘心愿意，他会的，他会慢慢的带领你，你就就近啊找一个牧师去请教请教，任何一位牧师都能给你解答你的问题。所以我就找一个何师母，我就找他的电话，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我向你们请教有关神的事情。然后何师母就非常高兴，他说好啊，明天下午一点钟我来接你到我们家来谈。第二天下午一点钟他们又来，电话铃响了，然后我拿起来，他说赵丽，我不能来接你，因为我的皮包丢了。他说我现在要处理一些重要的事情，他是第一天去一个城市，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把皮包放在汽车的上面，然后走的时候就开走了。第二天呢到来接我的时候找皮包拿驾照，才发现皮包不见了。然后他说我要处理一些重要的事情，请你为我祷告。他最后一句话就是说请你为我祷告，然后电话挂上。哎呀，当时呢我觉得我那个心里面怪怪的，我说哎呀这个神呢，不知道这个神是怎么回事，我不想信嘛，你总找人给我传，现在我刚想要了解了解你，哎这可是你出的岔头，可不是我的错，我信不信都没关系啊，无所谓，我当时就这样想。虽然是这样想，可是呢做什么都做不下去，心里就慌慌的，想睡觉也不能睡，想要看书也看不下去。我突然就想到他说你要为我祷告，我说那我就祷告一个看试试吧。我就到那个窗前，当时呢那个窗开着，我就看那个外边的云彩，我也没有闭眼睛，我也不大会祷告，我也不知道怎么一个格式，怎么样说，所以我就说，我说上帝，如果你真的存在，你就让何师母把这个皮包找到。我想想我那时候祷告全部都是命令式的，然后呢，我也没说阿门，我祷告完了呢，我就看着那个天呢，我突然就觉得很可笑，好像我在对空气说话一样，我这神在哪儿啊？他有吗？如果他真的就算是他有的话，他如果每一个丢东西的人都祷告的话，他忙得过来吗？我就觉得很怪。然后呢，我就离开那个窗，我去干别的，又是干不下去，做不下去别的。待一会儿我就到了那个窗前，再去把那句话说一遍。我这样一直差不多说了好几遍了。当时我一看那个表啊，已经下午四点左右了。我想我这件事情大概已经结束了。我去那个做饭，就去淘米。我刚把那个米啊下在锅里的时候，电话响了，我就去拿过来，我听是何师母，我就说找到了，他说没有，我说不灵，因为祷告了没找到，那就是不灵了。然后呢，他说我还是很感谢神，他说我什么都没有损失，我都给他 cancel 掉了，所以我现在就到你家来接你。那个时候他就来接我到他们家去，一进他们家的门呢，我就发现他那个 Osmer 系列那个灯在闪，然后我说有 message， 他说来听一下，然后一听里面说，佩然，有人把你的皮包送到我家里来了，他叫张佩然，有人呢捡到那个皮包，按着他以前的住址，那个驾照上以前的住址送到那里另一个姊妹家，那个姊妹就打电话给他了。哇，当时一听到这一句话，我们两个就一起跳起来，然后我一边跳呢，我就一边说听到了，听到了，我说听到什么？我说你不是让我祷告吗？我祷告了，祷告他听到了。那这个师母灵力也是很敏锐，她接着马上就说一句话，她说赵丽，这个皮包是神为你找到的。她说你看，他对我的意义不是那么太大，可是对你来说他非常重要，他要改变你的一生，他要让你看见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哇，这个时候从他嘴里说出这句话来的时候呢，我当时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当天晚上他就留我在他们家查经，然后我也说不清 真正是哪一天，总之就是在那几天里，我就真正的打开心，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生命的救主。我发现我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而且是一个质的改变，整个我的价值观，我的哲学，我的世界观就很快的在那段时间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翻转。这个不是人或者某些教育能做到的，我相信是耶稣基督那个生命进到里面去带来的一个我生命的一个质的改变。我觉得我第一个感受呢，就是平安。我以前呢在国内的时候，我是一个很能自我设计的人，而且呢我的生活道路呢差不多是照着我的自我设计实现了，但是呢我活得很累，我里面没有那个真正的平安。我记得那个我在研究生毕业不久，我就在我的那个领域国家一级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可是呢我发表了这篇论文以后呢，给我带来的并不是真正的安息，不是说有了这篇论文我评副教授啊就可以有一个很重的砝码就很容易了，我后半生的道路基本上也奠定了。可是呢没有那个真正的安息，而是想做更多的实验，写出更多的论文来，发表更多的东西，而且要参与编书。我们把人生的价值呢放在自己的成就上，我所取得的成就就是等于我人生的价值。所以呢我那个时候没有那个真正的安息，我信主以后真的不一样，我就觉得明天的事情，十天以后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是呢我知道他爱我，他是我在天上的父亲，他会把最好的给我。那时候心里就有一种笃定，有一种对前途的把握，虽然看不见，但是呢那个心里面的那安心就很深，这是我以前所没有。那么另外一个变化呢就是喜乐。不知道为什么出去以后呢看见什么都高兴。我记得我以前呀，我没信主以前，我看见蓝天我就要流泪，我说这个天虽然蓝一点，污染处理的好一点，但是呢它不是中国的天，它和我没有关系。然后我看见很美的地方呢我也要流泪，我说这些你知道加州啊，在南加州也有很多很美的地方，我看到这些美的地方，我说这不是为我预备的，这些美的东西都是供那些成功者欣赏的，我什么都没有，这么好的地方，可是我没有立锥之地，没有钱，没有身份。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在我住的那个小路上，在我住的那个区啊，那个小路上散步的时候，有一个人，他拿着水管在那浇草，他看着我以后呢，他就问我，他说 Are you okay? Yes. 然后我就走过去了。走过去以后他就追上来了，追上来问我 You sure? Are you okay? 你知道我可能给人的印象要长大病或者就是要自杀的这个感觉但是我信主以后不一样了，我看见蓝天我高兴，我说这是神造的天，它不是美国的天的。我看见那些美的地方，我说这是神造的，它不会它也是给我欣赏的，不会，神不会因为我的钱少，我没有身份，而爱我少一点或者更多。所以我很有心思，我走散步的时候，我看见哪一家的花园很美的时候，我就站在那里看看半天，很有那个心情。然后我早上起来跑步的时候，我看见那些不认识的人，我就猫腻主动跟他们打招呼，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就突然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改变呢，我吃的还是那些饭呢，我住的还是那个房子，身份还是没有，前途还是茫茫，先生和女儿还是没来。可是我说我怎么突然变了呢？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一件事，当你的心变了的时候，整个世界就改变。那么另一个很突出的改变呢，就是我觉得超脱，信主以后呢，神 会让我们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嗯，我觉得第一个超脱呢，就是人际关系，因为觉得神原谅了我，就很容易原谅别人。当你不计较的时候呢，你发现周围的人啊，就对你都好了。我也是突然我发现我的人际关系变好了，他们也觉得我也改变了，我自己也觉得改变了。嗯，再一个超脱呢，我觉得就是对死亡，不怕死，也不怕说，不怕再谈死这个字啊，这个忌讳哈。我记得我信主以后呢，我也愿意传福音。那么有一次呢，我就有机会啊，认识一个四川来的女孩子，她呢，在国内做生意，然后她也带着一些钱来美国。那么我就有机会呢，帮她办社会安全号码啊，然后我就帮他搬家呀，我带他去买菜啊，我们两个就有一点个人的友谊。有一次我去看他的时候呢，他就问我，他说赵丽啊，我看你住的地方也不怎么样，你吃的东西也不怎么样，我相信你银行的存款也绝对不会有我多，可是你为什么一天总是这么高兴？我说呢，我的指望不在那个银行里。他说那在哪儿啊？我说在那儿。他说那靠得住吗？我说呀，那才真正的靠得住。我们眼睛所看得见的，没有一样东西能存到永远。我说那眼睛看不见的才是真的，才真的靠得住。我说你看啊，咱俩现在说话呢，两分钟以后我一上高速，一个车祸，神就把我给接去了。哎，都是这个话可不能说，别说。他为什么不让我说呢？因为他对我很好。他怕我一说这种不吉利的话，万一就应验了怎么办？你知道吗？他不信神，什么都害怕。不敢说。我信神，什么都不怕。神要是接你呢，你不去也不行。神要是不接你，早去一分钟都不行的。我说再说了，如果说我一说就应验了，我也知道我去哪里，我愿意去那里，在那里好的无比，与主同在。我说那个地方啊，比美国还好。真的信了主啊，那个最大的福分呢，就是你对未来的那个把握呀，那个笃定啊，那是真是从里面的，你根本说不出来的。还有一个超脱是什么呢？我觉得呢，就不太 care， 不太在乎什么呢？我做了好事是不是别人会知道？因为什么呢？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们在国内，像我这个年龄或者比我大的一点年龄的都知道，我们工业学大庆的时候啊，有四个一样，有一个口号，四个一样。其他的几样我已经忘记了。其中有一个一样呢，就是说领导在和领导不在的时候工作一个样，你也会背。可是领导他并不是无限的呀，所以呢，我们做了好事呢，领导要不知道的，我们就想办法启发启发他，提醒他。我信了主以后不一样了，因为他是有限了，有限呢就给人的罪性留有余地，人就可以利用这个有限去犯罪，做点表面面子活，然后来争取自己的利益，来得到自己的利益。但不是神没有这个缺陷，因为什么呢？因为神他是无限的，你不必要给哪个人做。所以那时候我信了主呢，我去富勒神学院读书，在富勒神学院旁边有一个小餐馆，叫北京餐馆。这一对夫妻呢，是从清华大学来做访问学者的，他们在南加大做访问学者以后呢，他们有一笔积蓄以后，他们就买了那个餐馆。那么我们同学呢去吃饭，就碰到了这一对夫妻，就想要跟他们传福音。但是这对同学呢是从新加坡来的，他们的国语说的不够好，就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去跟他们传。我说好啊，我愿意。因为餐馆里呢就是两点的时候到四点这个期间人比较少，我就背上书包，把那个海外校园杂志，还有这个一些小册子，耶稣是神呐、等等这些我装上，然后呢，我就背上书包，我就去这个餐馆。第一次去呢，我想，哎呀，如果我在那儿找机会，老想跟这个老板娘讲话，可是呢，我又不买东西吃， 我就觉得不好意思。那时候要买东西呢，我又觉得也不大，钱也不很充裕。那么呢，我想这个东西都很贵，可是我就想一定要买一点东西啊、一定要买一点东西。我就看那个黑板，我就找那个最便宜的，一个 order 的春卷有两只，然后买一大碗汤，那个蛋花汤最便宜，然后我就坐那儿慢慢的喝那一碗汤呢，照着一个小时来喝，然后呢，我看这个小时当中，我看他有空，我就说，哎呀，过来，歇一会儿吧，然后他就过来。过来歇一会儿，我就跟他聊。我走的时候，我就把那个小册子和海外校园杂志，还有一些东西，我就放在他那儿，请他读。下一次来的时候，我就问他读没读。哇，他读得很快，他非常聪明。那我这样去呢，差不多每次要花5块钱啊，因为那两样东西，一碗汤，两个春卷要3块钱。然后我想我留2块钱的小费，为什么多留点呢？我想。因为我说一个呢是基督徒走到哪里要把祝福带到哪里，再一个呢就是说我多留一点，因为我常常要占他的时间跟他讲话，我就怕他不搭理我，所以我多留一点，这样每一次去呢我要花5块钱给他传福音。我这样去了大概2个多月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我就感觉到他好像能够信主。那天下午我就去了，2点钟到4点钟这个阶段没有一个客人来，真是神预备一个很好的时间。然后我就跟他有机会把那个福音呢再好好的捋清楚，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就像那个陈先生姊妹问我一样。然后他说我愿意啊，我就开始带他祷告，我说一句他说一句，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带一个人信主，做决志祷告。我带他祷告完了以后呢，我又为这个餐馆祝福。哎呀，祷告完了以后，你知道我那个心里那高兴啊，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哎呀，那高兴到一个地步啊，我说你给我叫一个菜，因为我从来没有在餐馆买过菜，都是买春卷买汤。那天我说给我叫一个菜，他说好，我给你 special discount。我说好。万事互相教育，然后我说你给我打包，我带回去吃，然后我就拎着那个菜呀、我走在街上的时候，我都觉得我那两条腿那轻松啊，就像要飞一样，我就一边走啊，我就一边哎呀那个高兴啊，哎，我走一走啊，我就想，我说这是谁呀、不大像我，你看我做这件事。每一次我去，我花5块钱为了他的好处，而且呢，我也不需要我的牧师知道，为什么呢？我不是给牧师干的，牧师呢在 Orange County 离我1个小时的车程，我根本都不需要向他汇报，多轻松啊！不是神，你只要让神知道就够了。哎呀，那个高兴，哎，我突然觉得，我说是啊，我说虽然我以往啊，我不是很特别自私的人，但是我也没有傻到这个份儿上，哎，我花5块钱为他的好处，然后他信主了，我乐得这样，这到底是谁呀、神改变我们的生命，哎，这个就是生命，生命只有能从生命来获得，任何理想。主义、教义、教条、理论都不能给我们带来生命，唯有这位活的耶稣基督，他能给我们带来这个永生的生命。所以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就得到了那个新生命，因为他只有他的血能洗净我们的罪。人的罪不对付，我们不会和这位永生的神来连接，我们也不会得到这个永生的生命。